好，我们今天呢，耶稣的比喻讲第十二课，起一个小题目叫浪子。这个故事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耶稣的比喻很多，我们一共选了十二个比喻给大家来讲，从新旧、杂种、天国的本质、天国的种子，就讲到关于末世、关于批评这个法利赛人的瞎子领路啊，以及债主和邻舍、无知的财主。上一堂给大家讲的是大筵席，那我们今天来到第十一个比喻，也就是第十二堂课，浪子回头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大家非常熟悉，我们来读一段这个经文，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是怎么说的。这段比喻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里面。那比喻的核心内容是从第十一节开始的。耶稣又说，我们先把这个又字放在这儿啊，我为啥把它放成绿色？就是说这个比喻呢，这个又字告诉我们，这个比喻不是一个独立的比喻，也就是它的前面是有内容的。那现在说又加这个部分，这个又字很重要，我们读的时候容易把它错过去，觉得好像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文，其实不是。这个字告诉我们，这个比喻不是一个独立的比喻，它和上下文之间有很强的连结。然后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就是讲一个故事。小儿子呢对父亲说，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呢就把家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呢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即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呢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回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许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那这个故事呢，这基本背景故事大家一读就很明白，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经历过的这种事。因为一代过去，下一代会接班的时候，有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产业的继承问题，那这个是每家每户呢都可能会经历过的，也是人类的一个传统。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呢没有太大的注重的。那这里面看到下面的内容，这个小儿子怎么样？说于是呢，他的父亲他就往父亲那里去，相隔还远的时候，他的父亲看见了小儿子，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父亲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还把那肥牛肚切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于是我这个儿，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那这个比喻如果你读到这儿的话，你感觉这个比喻已经完成了，对吗？
一个小儿子不太懂事，要分家产，那么他父亲答应他分了，分了以后呢，小儿子到外面去把财产浪费的一无所有，处于一个贫困、极度贫困的被人雇佣的这样的状态。他就想起了他的父亲家产丰厚，我为啥要在这儿受苦呢？他就回来找他的父亲。那么现在小儿子回来了，父亲也很开心，那么把这个儿子接纳了，给他吃，给他穿，给他戒指，给他鞋子，给他牛犊。应该说这个比喻已经非常完整讲到这儿，那就我们该吸收的内容就有了。但是你会发现耶稣的比喻呢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继续往下讲。他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间，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来一个仆人问是什么事儿。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给宰了。那大儿子就很生气，不可进来。他父亲就出去劝他。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与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与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肥牛宰肥羊的。那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呢，但你就知道耶稣这个故事里面他讲了三个内容啊，一个是家庭背景的故事，第二个呢是关于小儿子的反应，第三个是关于大儿子的反应。那么就我们现在呢来把这个喻体的基本特征放在一起。因为这一段经文呢，有一名著名的荷兰画家画了一幅很著名的油画，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故事画的。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看这幅油画的绘画背景，就是它的一些寓意啊。我跟大家就截一张图画在这儿看一下。那这个故事的特征呢，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有一个家庭，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那按照犹太传统来说，当父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是不会分产业的，分产业是在父母过世以后才会分产业。那么很显然，这个父亲两个儿子，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小儿子提出要分产业这件事情呢，不太符合人们的常理，也不太符合犹太传统文化。那么小儿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催促要分产业，那么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但是父亲呢答应了这个要求，那既然小儿子要这么做，那逼父所难，但是父亲还是答应了。那么按照传统，父亲是不该这么做的，但是呢父亲答应了，而且这么做了。那么这事作为父亲呢，他当时处于一种非常难堪的境地，很尴尬的境地。那作为小儿子呢，他的想法很简单，你的产业是我的，那你该给我的那一部分你给我，我爱怎么花怎么花，我有可能比你管得更好，我需要追求我自身的自由，我要追求我的独立。所以小儿子呢就把他这一份产业包起来，全部拿上到远方去了。那圣经并没有告诉我这个远方是哪，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出去以后很快就挥霍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他小儿子出去以后发现他是独立了，也发现他自由了，结果他发现一个很重大的人生问题，他陷入了一种困境，他的钱很快就花完了，再加上自然灾害有饥荒，所以呢他不得不去务工，给别人打工来维生。那打工的职业呢非常简单，他与一个人雇他去放猪。那有些神学家呢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教训，有一个犹太人放猪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儿。我不认为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啊。总而言之，他在外邦去到外面去做打工的事，也可能是放猪，也可能是放羊，其实关系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他没吃的，他想吃这个动物吃的东西，而没有人愿意把动物吃的东西给他吃，不管他是猪吃的还是羊吃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时候已经不如一只动物，可以活到这样一种境地当中，所以食不饱福。那这种状况下呢，他就会思想，他想什么呢？他想他在父亲的家里面曾经有过的待遇，他可能在家里面从来不用担忧他穿什么，也不用担忧他吃什么，也不用担忧他做什么。总而言之，他的家里父亲是一个资产蛮丰富的，蛮富足的，而且是有粮可吃，有衣可穿的。他就想起了他父亲家里的生活，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返回我的家乡去，我要到我的父家回去。回去干嘛呢？向我的父亲认罪。他的认罪讲了两条，第一个他对天认罪，他已经知道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对父亲的冒犯，也是对他们所敬畏的上帝的冒犯。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对天发誓，说我得罪了天，也对他的父亲说，我也得罪了你，所以我既不配做天上的儿子，我也不配做你父亲这个儿子，所以呢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把我当儿子看待，你把我当一个雇工看待，我就像给你打工一样，你给我吃给我穿我就好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候的父亲呢却不是这么想的。父亲看到儿子回来呢，并没有计较儿子过去做过什么， 也没有计较儿子已经挥霍了他的财物，更没有说给他一顿教训，相反呢，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父亲打开了他的怀抱去拥抱儿子，欢迎儿子回归。第二个呢，把当时很有象征性的袍子给孩子穿上。那么给孩子穿袍子戴戒指呢，这是一种礼遇，这是父亲给儿子做的，他不会给外人这么做，他是给儿子这么做的。所以作为儿子说我要做故宫就好了，父亲呢没有把他当做故宫，还是把他当做儿子来接待的，所以给他穿上了袍子，戴上了戒指。同时呢，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宰了肥牛，宰了肥羊，设了一次很大的宴席来庆祝这个儿子的回归，要开心快乐。原因呢很简单，父亲说这是死里复活失而复得的儿子。所以你能看到父亲的心情儿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那按道理说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对吗？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外面挥霍完以后现在回来了，这个事情很圆满，也该结束了。那这个比喻的后半部分，第三部分就讲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呢看到这件事呢，他应该做的是和父亲一同开心快乐，结果呢他却生气嫉妒，不与他的弟兄同乐，他拒绝参与这个庆祝活动。哎，那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大概的含义，就是这个样子。那要解读这个比喻呢，就要看一看他的前因后果。如果单独看这个比喻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到说，从父亲的角度看，那父亲对孩子的疼爱，你能看到这一点，也能看到父亲对这个儿子的宽恕，也能看到这些。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比喻里面说重点是这个小儿子，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儿子，比如中国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你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教训，一个人知道回头，这是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安慰。如果你从大儿子的角度看来说，一个心存嫉妒的人，自傲的人是不会有快乐的，没有欢喜快乐。说这个比喻你从这儿看，可以从父亲的角度看，可以从大儿子角度看，也可以从小儿子角度看。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究竟耶稣在这儿让我们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这就要看上下文。如果不看上下文呢，我们没办法抓住这个比喻的核心在哪。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段比喻的上下文。那么上文我们要从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开始走来看。那这一段里面呢，前面有两个比喻，前面有两个比喻，一个叫失羊的比喻，一个呢叫失钱的比喻。那么失羊的比喻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同时这个同样的比喻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那我们先来读一下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借我天父的面，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却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欢喜还要大。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的一个丧失了。那你从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呢，是一个失羊的比喻，而且用的数字也是一个有99只羊，一只羊丢了，99和一的这个数字。那很显然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个比喻呢，完全和路加福音里面讲的是不是一回事。那马太福音里面在讲啥呢？他是当时的教导是天国里面谁最大。那耶稣当时就跟他说，你叫一个小孩子来，他说如果你们不能谦卑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话，你们是不能进神的国的。所以这个小孩子很小，但是神要的就是他的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所以呢，他说如果你们能接待这个小孩子的话，你就是接待天国的使者，就是接待神的儿子。他是在这个背景下讲的这个比喻。所以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羊呢，他不是说失去的和没失去的讲这个，他是讲说那只小的最小的你们不要轻看它。如果你轻看了那个最小的，那你永远得不着那个最大的。所以你很显然马太福音这一段呢和路加福音的记载虽然是同一个比喻，但它的内容是完全不相干的。所以我们把马太福音这一段呢先放在一边，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纳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这一句两节经文呢，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个比喻的听众是谁？两组听众，第一组呢，税吏和罪人；第二组呢，法利赛人和文士。那这两组人，你可以认为是犹太历史当中的宗教领袖们和当时的普通百姓们，也可以认为是犹太人当中的上层人和那些下层人，有罪的税吏，像耶稣一个门徒就是税吏，对吧？大家都很小看他们。你可以看到，这是他的听众，他是对这样一种听众讲这个故事的。很显然，这里面的比喻呢，就是针对这两组人来讲的。那这是看懂比喻的第一个核心内容，看到他的人是对谁讲的。然后耶稣就用比喻给他说，他第一个比喻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居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较比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很显然，这一段里面讲的针对的是谁呢？就是上面的听众。他说，你们看不起那些税吏那些罪人吗？那些是个很小的数字，你们认为这些人不值得吗？我说值得去救他。这是这个故事大概背景。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故事的这个寓意呢放在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当中有谁放过羊吗？放过羊的人你才能知道这个比喻在讲什么，没有放过羊的人呢，可能只能听个故事。那好，这个比喻的大概内容是一百只羊有一只丢了。那我们大家接了两个图，右边的上面呢是一个羊群，下面呢是一只丢失的羊，这只羊可能是一个成年羊，可能是小羊啊。那羊群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群居动，不过放过羊的人都知道，羊不会单独行动，一般都是一群一群的行动。如果一只羊丢失了，那么丢失的那只羊呢，会非常的惊恐失措，它会发出叫声，尤其是小羊，当一只小羊看不到那个群羊的时候呢，它会惊恐，到处乱跳乱叫的，所以会大声的喊叫。同时呢，羊群如果发现自己的群体里面有一只丢了，羊群也会四处张望，甚至会发出叫声来提醒牧人，我们这里边少了一只。那去找了吗？牧人一知道这个会去找，找着以后呢，羊群就安静下来，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所以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么欢喜，找着了就开心。那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当一只羊丢失的时候，这只丢掉的羊它是知道自己丢失了。放过羊的人都知道，当一只丢失的羊的话，你一看你就知道羊是知道它自己丢失了，已经离群了。第二个很重要的特征，放羊的人也知道自己丢了一只羊，也就是说都知道，不是这里面没有任何不清楚的概念。羊知道自己丢了，主人也知道自己丢了，而羊群也知道里面少了一只，所以大家都惊恐不安，都去互相张望，都想把失去那一只找回来。这是耶稣给的第一个比喻，有这里面说我们刚才说的幼子里面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这个羊丢掉了，但是丢掉的这只羊非常清楚自己已经丢失了。那么紧挨着呢，就是第二个比喻，耶稣开始用了一个祸，这个祸字呢，就是说失羊的比喻和这个失钱的比喻是紧挨着的。那么接下来讲这个父子失去了孩子的这个呢，用了一个又，这三个字告诉我们，这三个比喻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看。他说祸，这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乐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欢喜啊。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经历啊，
我们今天可能对丢一块钱不太那么注重了，那我们把这个议题放在一起来看，一个人有一百块丢了一块，这个数字也是1%，但是一块钱丢了，钱会不会像丢了小羊一样在那叫呢？不会，钱不是生物，它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失去的那一块钱它是不知道它丢失了，钱是不会知道自己是丢失了还是被发现，它不会的。而其他的钱币呢，也不会知道说有一块钱币丢失了，即便是找着了，钱本身也不会做出反应，只有钱的主人会因找着这一块钱而做出喜悦的反应。所以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欢喜快乐。那拾钱的这个比喻呢，我们小时候很有这方面的体会。我们小时候呢，一年的学费，上小学的开支也大概就1-2毛钱，对吧？买张纸，买个铅笔，都是几分钱。那呢，我们小时候那个家里面的家具也很简单，都是一张小桌子。那桌子上面呢，有时候也不是我们今天这种桌子这么好，因为木头做的，上面有时候会开个缝啊，后面会有个缝掉得下去。有时候一分钱从那个缝掉下去，我们好长大半个月找不着那一分钱去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我们小时候就是为了一分钱，有时候要把家里面东西搬个底朝天，要把它找出来。一个是因为那一分钱确实很贵，在当时；第二个呢，因为钱不会说话，所以你要找的，必须要你自己去找。不像羊羔，你一叫呢，羊就会发声音，会给你回馈，所以很容易找到羊，但很难找到失去的一块钱。那我右边这个图片呢，就是当时耶稣在世的时候，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个钱币，它叫古希腊的钱币，就是一块钱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它的正面和背面大概就长这个样子。这一块钱呢，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数额啊，这一块钱。但是这个寓意里面的特征告诉我们，钱是不知道自己丢失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种，我们小时候穿的棉衣啊，不像我们今天这种棉衣，很好的，对吧？我们小时候穿的棉衣是妈妈晚上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它里面有一个叫里子，外面是外面，那中间呢夹着一块这个棉花的布。那为了让这个棉花不会移动呢，它会用那个线把这一过一桩把它缝起来，里外给它缝在一起。但是那时候的布料说实话质量不好，尤其是口袋里面的那个布料不好。有时候我们装一分钱装的那口袋呢，那块钱干什么？就会受着你的棉裤掉到你的脚底下去。那怎么把它拿出来？我们小时候就发生过这事。那你知道妈妈要把那个裤子的线要拆开，把那个你分钱拿出来，再把裤子给你缝上，你才能把那个钱找出来。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这方面的故事啊，有好多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有时候我们出去玩，把那一分钱就掉到一个土堆里去，然后我们在那边一凑的去，我给我抓，要把那一分钱找回来。我非常有感触，我们小时候的玩的这些东西，非常形象的告诉我们，我们当时找一块钱是多难。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放过羊，一只羊丢了，其实你要去找的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羊会发出声音，你会知道它在那。好，那我们把这两个比喻看完以后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又，就是这个大小儿子的这个比喻。我们现在把这三个比喻放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比喻的要点：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这里面的主人公，失羊的主人公是牧人，失钱的这个主人公呢是一位妇人，那浪子的这位主人呢是一位父亲。那失去的呢，失者，失羊的比喻呢是一只羊，失钱的比喻呢是一块钱，那浪子的比喻呢是一个儿子，是小儿子。那么丢掉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自知呢？失去的羊是有自知的，他知道自己丢了，那失去的钱呢是不知道自己丢了。那个小儿子呢，不管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他知道不知道呢？小儿子知道，大儿子不知道。所以这就你看到这个区别了吗？小儿子知道自己丢了，所以他知道回家，大儿子一直在家里的，他不知道自己丢了，所以他也没想着要回家，因为他就在家里。那么最后找着以后呢，大家结果都是一样的，牧人很欢喜，妇人也很欢喜，父亲呢也很欢喜，因为你失去的东西找着了。那它的寓意是什么呢？耶稣只讲一句话，一个罪人悔改呢，就像一只羊找着了，就像一块钱找着了。 就像一个儿子回来了这么开心，天上要为这件事情开心。所以天上的反应是什么？欢喜欢喜欢喜。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特征都放在一起来分析一下，要问一个问题，究竟哪一个儿子才是丢失的那个浪子？如果你这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比喻，他的重点不在父亲，他的重点也不在小儿子，其实他的重点也不在那个大儿子，他的重点在什么？他的重点在问清楚一个问题，谁真正的丢失了？他在问当时听的那些听众是谁？税吏、罪人、法利赛人、文士，他在问这个听众，谁是真正丢失的人？这个比喻的问题在这儿。那很显然我们看到，小儿子呢，是不是丢了？确实丢了，因为他拿着钱出去逛了一圈，他是真正在外边浪荡过、挥霍过资财的人，那很显然他是一个真正丢失的人。那大儿子丢了没有呢？那很显然我们看到，大儿子其实也丢失了，但是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所以你能从这个浪子的回头里面，这个比喻里面可以看到，其实两个儿子都丢失了，只是不同的是，小儿子知道自己丢失了，他想回家，而大儿子呢不知道自己丢失了，所以他也没想着回家。第二个特征，父亲知道大儿子和小儿子都丢失了，所以父亲有一个很大的盼望，他盼望着儿子要回家，结果他盼回来的是谁呢？是小儿子，能和他一同同乐的。而大儿子呢，拒绝了他的盼望，却不和他一同欢喜快乐。所以我如果把这个比喻的特征放在一起来看一下，小儿子就是那个自知自己丢失的，像一只失去的羊一样，而那个大儿子呢，就像那一块钱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丢失在哪，即便是找着了，他也没有反应，不会像小儿子那样欢喜快乐。所以现在你能看到一个问题吗？这个比喻在问当时的听众，你是哪一只？你是哪个儿子？你是那个丢失的小儿子呢，还是那个丢失的大儿子？这是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灵魂的质问，就在这儿。那现在我回过头来再把这个比喻呢和天父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作为地上的父亲，他有一个大儿子，有一个小儿子；作为天上的父亲，他有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也有非选民外邦人。那么谁是留守在家的那个呢？大儿子在家留守，小儿子呢出去挥霍了一圈，把资财挥霍完了。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谁是留在家里的呢？是选民，也就是犹太人。那谁是在选民外面的外邦人呢？就是我们这些世人，我们叫外邦人。那谁知道自己丢了呢？那个大儿子就是在家里面侍奉父亲，他还抱怨父亲说，我给你打了这么多年的工，我一直在你的身边，你没有给过我一只小羊让我去欢喜快乐。那小儿子呢，他知道说，我把父亲的资产挥霍了，我要回家，我在外面连动物吃的都吃不着，我要到我的父家去得食得穿得尊荣，所以他自知丢失回来了。那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选民，犹太人，犹太人不是全部都这样啊，我这里面他针对的主要是那些上层的犹太宗教领袖，这些宗教领袖们认为什么？他们是神的话语继承者，他们是神话语的教导者，他们是神亲自选的属神的人，所以他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他说我在神的面前侍奉，难道我和神还没关系吗？我根本不需要去想象，我就在神家里面。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呢，你会发现就很困难了，这个上帝没有拣选我们，我们不被称为选民，相反被称为外邦人，我们知道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没有，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外邦人反倒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像失去的那只羊一样，知道要回家，要发出声音，要回到他的羊群里去。那么从悔改的角度来看，这个父亲的大儿子他是不知悔改的，他认为这个家他就是他的，他也有这方面的理由，说我一直在你的身边来侍奉你啊， 所以我没啥可以悔改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那小儿子不同，他把他的资产挥霍的一干二净，他知道自己欠父亲的，他知道自己是有过犯的，所以他悔改。那以色列也是一样，神的选民他愿意悔改吗？当这个司洗约翰来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会发现到约翰身边受洗愿意悔改的人呢，都是百姓，很少有宗教领袖跑到约翰那儿去说，约翰我要悔改。为啥他们不去呢？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神话语的继承者和教导者，他不认为他需要悔改。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当听到基督福音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好，这个能让我回到神身边去，我要回去，我愿意悔改。那外邦人就成为神福音的这个第一批接纳者。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人数远远超过犹太人的这个叫犹太教里面的人数，外邦教会发展速度飞快，就是因为外邦人回答。从另一个角度看，哪一个人认为他是配得这份产业？那大儿子很显然认为父亲的产业就是我的，那我得这份产业是我应该的，所以呢他就留在父亲的身边，就使用这份产业。那小儿子呢也觉得说，我也该拿到一份产业，那我要自己做主，我要把它用着，那他到外面去就挥霍一空了。所以小儿子再回来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再继承任何产业，我已经把我那一份挥霍一空了。那么对于天父来说，犹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犹太人认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神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享有一切神给我们的美善，我们拥有神的话语。你们外邦人呢，啥都没有，你们不配进去。所以连他们的圣殿外边也是，犹太人可以去的地方外邦人不能去，犹太人可以待的地方外邦人不能待，犹太人可以做的外邦人不能做，就是严格的按照配置关系把这个关系里完全分开了。他认为他是配得神一切的，而外邦人不配。下面我们再考虑一下身份问题。对于这个父亲来说，大儿子就认为他就是儿子，所以他要做一个儿子。那做儿子就是在家里面侍奉，在父亲的身边，该做什么做什么。那小儿子不一样，小儿子他认为我是个儿子，但是因为我已经挥霍了我该有儿子的职分，我没有珍惜这个职分，所以我现在不配做一个儿子，我只能在我的父亲面前做一个仆人，我不太配当一个儿子。那对于天父来说，以色列人也是这么想的，犹太人觉得说，我们就是神的选民，我们理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把上帝与他们的关系成为至高的关系，至圣的关系，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外邦人呢却不这么认为，外邦人认为我们和选民是不一样，我们不配做神的儿子，我们只能做神的仆人。所以外邦人在神的面前呢，他有悔改之心，这是因为他的地位不同。所以我们看到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全世界所有的人，作为父亲，大儿子小儿子都丢失了，作为天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丢失了。有圣经的原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世上所有的人都丢失了，犹太人也丢失了，外邦人也丢失了。那天父知道世上的人都丢失了，那作为地上的父亲，他会盼望他的儿子回来，作为天上的父亲，他也会找他的世上的人回家。所以神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干嘛？就是招他的儿子回家。这就是天父世界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知道世人丢失了，他在寻找这些世人回家。所以外邦人就像那个自知丢失的失去的那只羊一样，就像那个父亲的小儿子一样，他知道悔改不配回归。那么犹太人呢，他自知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不认为他丢失了，就像那一块钱一样，丢了他不知道自己丢了，就像那个父亲的大儿子一样，在家里面只有嫉妒自傲，而不知道悔改和尊重父亲的这个产业。那我把这个比喻重点放在一起，我们 最后来看一张幻灯片。
我这张幻灯片想了很久，浪子，究竟我应该写了句什么话，让大家从这个比喻当中学到这个比喻里面真实的东西。我最后选择了这句话：世人皆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个比喻的重点就在问你是一个浪子吗？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所有的听众，他问那些税吏，你是一个浪子吗？他在问这个罪人，你是个浪子吗？他在问法利赛人，你是一个浪子吗？他在问那些文士，你是一个浪子吗？凡是知道自己是浪子的，那他才能回头。如果不认为自己是浪子的，他能回头吗？他就不可能回头。所以这个比喻我们从三个层次来看。从比喻本身来看，这些律法师就是这些犹太人的神职人员，他们在神的施工当中有工作，有侍奉，他们认为他是神关系最近最亲密的人，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他不认为他丢失了。那普通的犹太民众呢，却不这么认为。民众和法利赛人这个很高的神职人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些民众觉得呢，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些宗教领袖这么亲密，所以他就像那个小儿子一样，既然我和他关系不亲密，所以我要想办法让我们这个关系变得亲密，他就成为那个小儿子。而那些神职人员侍奉神身边的那些人，却自大的认为他就是神的选民，相反他却成为那个大儿子。好，这是比喻的第一层含义。那比喻的第二层含义，我们把它放在天父的世界里面来看，神的选民和非神的选民叫外邦人，也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犹太人自认为他是神的选民，他自认为神的救赎就是他们的，他们认为是家里人，这一点也是真实的，圣经也是这么教导的，他们的确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因此而狂傲嫉妒。所以呢，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拒绝，使得外邦人成为福音的第一受益人。所以外邦人没这个先决条件，他就接纳了这福音，悔改了，回到神的家里去，成为我们今天基督教会里面的主流群体。所以我们看到犹太历史，那么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基督徒，还有一种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他，我把他叫做教会人。就是我们从出生到我们生命的结束，我每个礼拜天早上都去教会，凡是教会活动我都参加。但是他认为啥？我就是教会里面的，我教会啥东西我都有，我就是这人，从小出生到现在我没有违背过任何教导。你不觉得他有点像大儿子吗？但反倒的这些基督徒有时候呢会偷懒，会懒惰，会出现各种的问题，但是他知道自己是因悔改接纳耶稣而成为基督徒的。这些人呢反倒像那个小儿子一样，他觉得我不配做这个事儿，我不配接纳享受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要在基督里有一份，他更珍惜这个，所以他们做仆人。那那些教会人呢，可能说我没什么可说的，我从小就这样，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他说我说的律法我都守了，你说让我救济穷人我也救济了，你还让我做什么呢？我该做的都做了。他就是那个大儿子，他不知自己已经丢失了。所以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这一部分内容的人，所以我用一个教会人，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要表达的含义啊，就是教会里面的确存在这么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他是悔改在神的面前的人，而一种情况呢，是在教会里面参与各种侍奉的人，自认为和神关系最亲密的人，有时候他们可能是真正丢失的那些人。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浪子回头是金不换，但是重点是你要认清自己是一个浪子，你才能回头。如果我们认定我们不是浪子，我是家里面那个大儿子，那我们就会抱怨，会嫉妒，我们不愿意与上帝同乐。那这个比喻呢，其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和教训，我们都可以去看。
那我会把这个重点给大家放在这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各方面的不同问题，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我们要灵魂深处发问，我们是不是那一位丢失的浪子，如果是，赶快收拾家当回家吧，这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好吧，我们今天这个比喻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